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你好，欢迎来到地下梦游，我是王林子。
Hello， 我是周周。
我们这期是地下梦游的一个系列，叫梦游书店，然后聊的是张爱玲的一个小说，叫《红玫瑰与白玫瑰》。然后这本书呢，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小说，是被归为张爱玲小说集里面的。然后我之前有看到一个人的提问留言，他说我跟这个周周是男女朋友，然后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我们并不是男女朋友，只是好朋友。
对，我们要不要介绍一下张爱玲这个人啊？还是直接说她的故事？
都行。
我
这块是没有张爱玲的东西。
行，那我们直接进那个红玫瑰的故事，就是先讲一下张爱玲为什么要写红玫瑰与白玫瑰这个故事。张爱玲第一段恋情是跟一个叫胡兰成的。张爱玲的第一段恋情在1990年，那个时候有一个电视剧叫《滚滚红尘》啊，是电视剧讲的是张爱玲跟胡兰成的故事。然后剧里面呢，有一个叫女作家叫沈少华，和一个汉奸叫张能才，在乱世之中结婚恋爱，然后又分离的一个故事。这个电视剧的主角是林青霞跟那个秦汉。这个戏的剧本听说是改编自张爱玲，然后是作家三毛写的，就是非常厉害，三毛。张爱玲这个人，其实她受曹雪芹和一个叫张恨水的两个作家，就是受他们的影响比较多。张恨水也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我不知道说他是什么作家，他有写过那个《金粉世家》那个电视剧，他自己有一段特别就是跟张爱玲类似的一个感情经历，就是他和他三个老婆的故事。我们在这期就不聊这个张恨水了，下就是有时间再聊这个张恨水。我讲一下张爱玲跟胡兰成的一些关系。张爱玲当时是很出名的一个女作家，民国的嘛，然后胡兰成就做了汪精卫政府的一个官儿，汪精卫叫汪伪政府，然后他俩互相认识的是因为一本杂志叫《天地》。胡兰成坐在沙发上就看着这本杂志，就看到了张爱玲的这篇文章，然后就是读了很多很多遍，也能看得出张爱玲的才华和文笔，不论是在近代中国还是在现代中国都是非常棒的。那篇文章是张爱玲的《封锁》。然后胡兰成当时不知道张爱玲这个人是谁，尽管张爱玲 当时非常有名。胡兰成即刻就问别人，就是写信问别人张爱玲是什么人，然后就是为什么这个女生会有这么高的才华。然后别人说这个女人是一个就是很有觉悟的一个女性，然后就开始，然后胡兰成就在脑子里开始幻想，我什么时候才能认识这个女性呢？然后胡兰成询问的这个朋友呢，就是张爱玲的好友叫苏青。但是呢，苏青不会把张爱玲家的个人信息给任何一个人。胡兰成软磨硬泡好半天，就才把地址给了胡兰成。这就是他们认识的一个因，就是一个起源。当时胡兰成其实是有一个妻子的，还有一个情人，就是世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一个有才的女生会跟一个这样的男人在一起。当时的张爱玲好像是24岁，然后胡兰成38岁，就是当然这个年龄的差距就是不免会让人那么想嘛，就是很世俗的想。然后顷刻之间，胡兰成在报道中说张爱玲不在意自己有妻子或者有情人什么的，但是张爱玲没有了当的，就是直截了当的说，但是在一本小说里隐隐约约的回答这个小说，就是《红玫瑰与白玫瑰》，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读这个《红玫瑰与白玫瑰》一开始就一段特别棒的话，而且也是贯穿全文的一段话，就是我读一下，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番腻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其实红玫瑰也好，白玫瑰也罢，它们虽然生长在不同的土壤，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情，但是有一种东西是深深镶嵌在基因里的，那就是顽强的生命力。
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你是红玫瑰也会是一抹蚊子血，然后你是白玫瑰会是一个饭粘子，就是这样。
对，其实红玫瑰也就是白玫瑰，只不过看在每个人心中的定位。
嗯，介绍一下这个小说，它是由一个叫郑宝的，还有好多个女主角，我大概知道的，她就是有过关系的女人，有一个妓女，一个是 Rose 的一个女生，在英国爱丁堡认识的一个女生 Rose， 然后一个叫王娇蕊的王世宏的妻子，还有一个叫孟艳丽的一个女人。然后我们介绍一下郑宝这个人。郑宝这个人，张爱玲在书中是这么写的，就是他是正途出身，出洋得了学位，并在工厂实习过，但非是真才实学，而是半工半读，赤手空拳打下来的天下。他还是一个比较家境贫苦的一个人，然后靠自己的一些努力走到了当时的那个地位。
对，他的心中一直有一种正确的生活，并努力让这个正确的生活不偏离轨道。他一直在追求那种表面上很完美的东西，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社会的眼光、妈妈的眼泪。然后面对感情，他也总是会先权衡自己的得失。
嗯，就是他是一个能完全分清一个女人和一个妓女的区别，在书中也有过。郑宝在一开始遇到那个巴黎的一个妓女之前，其实他是一个就是一张白纸，也没有和任何的女生有过任何关系。就是书中是这么说的：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些也是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这上面略加点燃，成为一只桃花。郑宝的扇子却还是空白，而且笔汗墨宝，窗明几净。就是他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就是懂的东西还是很多，但是对女人这方面还是很不了解，所以就遇到了巴黎的第一个妓女。
嗯，现在电影中和话剧中对那个妓女都没有什么过多的描写。
对，我记得好像对 Rose 也没有很多了解，就电影中只描写她和 Rose 在车上就是亲热。
对，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看第一幕，我还懵了一下，在想这是啥，这是什么片段，怎么我不记得有这个。
就是他还是一个比较虚荣的人，因为就是他在遇到那个妓女之前呢，他在巴黎的一条街上走着，然后就心里想着就他只在巴黎的这条街上走，就会让别人以为哦，人家都当我来过巴黎了。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希望有成就感，希望有虚荣感的一个人。
嗯，但是他坐怀不乱柳下镇的名声，就是在面对那个妓女的时候留下的，对吧？
对，然后就是留下了一个绅士的称号嘛，然后就是很受女性的喜欢。
在电影中有一句话叫绅士不是装出来的。
嗯，
佟振宝就很像是装出来的绅士。
嗯，我觉得绅士这个词，你如果说装出来，我觉得所有绅士都是装出来的，因为绅士是一个就像是那个坐怀不乱柳下惠，就是如果一个男的就是要盯着一个全身裸体的一个女人，然后就是真正的有自制力的一个男人，他是会就是不会对他有什么任何歧义的，就是一个绅士嘛，肯定是有些装啊，但是就是自律嘛一些。
但佟振宝并不是一个真正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因为他碰到了王娇蕊，他很懦弱。他觉得他的人生规划妻子就应该是孟烟离那样子的，就很白净很纯圣。但是当他面对王娇蕊这种婴孩的头脑、成熟女人的身体这种诱惑的时候，他也没有控制了自己的欲望。
对，
他和王娇蕊谈恋爱是因为王娇蕊是一个有夫之妇、最自由的妇人，他根本用不着要对她负责。
嗯，王娇蕊呢，她是剧里王世宏的妻子，然后她是一个很天真、很浪漫的一个女人，而且她保留了少妇绝对没有的那种少女感，就是逗趣的那种感觉。我其实不想念就是她跟 Rose， 就是爱丁堡的那个 Rose 分离的那段场景，因为这段场景说实话有点可怕，就是有点可能有点色情啊，就是你要念吗？
都行，看你剪不剪进去，不剪进去都行。
行， Rose 知道她已经失去她了，有一种绝望的执拗，她从心里热出来。快到家的时候，他就说：“就在这里停下吧，我不愿意让家里人看到我们说再会。”郑宝笑道：“当着他们的面儿， 我一样会吻你。一面说，一面就伸过手臂去兜住他的肩膀。他把脸磕在他的身上，车子一路开过去，开过他家门口几十码，方才停下。郑宝把手伸到他的丝绒大衣底下去搂着他。隔着酸凉的水钻，银翠的绢花，许许多多玲珑累赘的东西，他的年轻身子仿佛又从衣服里蹦了出来。郑宝吻他，他眼泪流了一脸，是他哭了还是他哭了？我觉得这个是用的特别好。然后两人都不明白，车窗外还是那个不着边际的清风湿雾，虚飘飘的叫人浑身没力气，只有在拥抱上，玫瑰紧紧的吊在他的颈项上，老是觉得不对劲，换一个姿势，又换一个姿势，不知怎么贴得更紧越更紧才好，恨不得生在他身上，嵌在他身上。这段话是用了一个词，就是非常非常那个什么的一个词。这个词我一开始我刚看到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叫湿濡，三点水一个显，然后三点水一个虚，湿濡的意思就像是，就不在节目里说了，以免节目被封，大家可以去百度上或者维基百科搜一下这是什么意思。郑宝其实在被封那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我们先说一下刚才读的那个什么，刚才读的那个其实是在电影里没有出现的画面，就是他和 Rose 在离别的时候最后一次见面的一个场景，然后电影里其实没有描述，所以就在这里讲一下。
嗯，
其实我们就是说到王娇蕊这个女人，女生洗头这个画面还是非常隐私的是吗？对你来说，如果你是吗？
不是吧，但是那个场景里面像王娇蕊那种形象来讲，她手上沾满了泡沫什么的，男孩子看到就会各种浮想联翩。
但是好像在那个时候就是女性的一切 就相当于要裹脚，不许让男人看到脚踝一样，就是洗头是一件非常隐私的事情，然后她当时就洗着头，然后打开了门去握了郑宝的手，就是一个又隐私又是很大众化的一个事情，因为见面都要握手，但洗头是一个当时女生来说隐私的事情。
那我就不太知道了。王娇蕊是一个很勇敢直接大胆，很有勇气去追逐爱情，也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内心的人。因为在王娇蕊爱上想跟他结婚的时候，童振宝首先注意到的是他是一个不善于治家的人，心里打算的是这样不守规矩的女人是个拖累。童振宝呢也不是不爱王娇蕊，他其实更怕的是世俗，
对，
他很怕别人的那种风言风语。
对，我记得有个画面是这样的，就是王娇蕊在门口就是追振宝，但是振宝回过头来就说一句，你难道没有替我想过吗？然后转头就走了。
对，
你记得不？
像话剧中在结尾的时候有一段独白是振宝的，他说，我如果没有了好名声，就不会站在世界之窗的窗口上，就不会有锦绣的前程。我为了社会责任，为了母亲的眼泪，我牺牲了我的情欲，我牺牲了我的自由，我牺牲了我自己。我渴望爱情，我充满欲望，可是最后这什么都没有了。
这段话我在书里没有看到过，应该是后期加上去的吧，就是
这是话剧最结尾的一段独白。卓别林也写过，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所有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得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但振宝他不管是家庭还是感情，他永远是与他的内心形成的对立面，他总是在权衡中妥协，按照世俗的标准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他一直生活在别人的眼光中，当周围的眼光存在异样的时候，他就又会开始寻找那些所谓的正确。
我记得有个画面，就是在王世宏先生刚走的时候，然后王娇蕊邀请郑宝来下来喝茶，然后当时王娇蕊是邀请了一个叫孙先生的一个医生，然后郑宝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清茶？然后娇蕊说，就是我这人什么都不记得的，但是就记住了郑宝喜欢喝清茶。然后当那个孙先生到了他家楼下的时候，然后又告诉那个孙妈还是于妈，就是你把孙先生给赶走吧，就是可以知道他当时是没有想把孙先生赶走，但是呢又对郑宝有意思，他在郑宝和孙先生之间做了个选择。
对，王娇蕊的男人很多嘛。
嗯，当时是这样的说的，娇蕊说，横竖他整天没事做，我自己也是一个没事做的人，偏偏瞧不起没事做的人。
毕竟他的心是一所公寓房子。
对对对，后面就是他这个公寓房子，他是这么说的，其实也无所谓，我的心是一座公寓房子。然后振宝笑道，那可有空的房间招租呢？娇蕊却不答应了。振宝道，可是我住不惯公寓房子，我要住单栋的。娇蕊哼了一声，看你有本事拆了重盖。振宝又重重地踢了他椅子道，瞧我的吧。就是很俏皮的一段话，又很暧昧，仿佛这两个人就是情侣关系，然后王娇蕊没有王世宏这个老公。
这段就是一段很调情的，在话剧里面这段的体现是王娇蕊给她丈夫叫什么来着，
王世宏
啊，王娇蕊给王世宏写了一封信，然后读出来的
啊，
就是在话剧里面是这样的。
王世宏王娇蕊给王世宏写这个信吗？我的心是一个公寓房子。
对，在话剧里是这样的。
我记得是王娇蕊给王世宏写信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振宝不愿意告诉任何人，他俩就是振宝不愿意告诉任何人王娇蕊和那个振宝在暧昧关系，可能但是王娇蕊做出了选择。王娇蕊说，我现在就要给王世宏写信，然后让他回来，然后我跟他离婚，跟你结婚。但是他们俩是这样的一个，王娇蕊给王世宏写信的一个时候，但是当时的振宝就是一个不想结婚不想负责任，只想跟你在一个暧昧状态，但的确是知道他是非常爱王娇蕊这个人的。
振宝就只是调情，但是娇蕊会信。
我们带入到那个胡兰成身上试一下。胡兰成呢，他当时跟他当时的妻子和他离婚，因为知道张爱玲和他在一起了嘛，所有人都知道，因为张爱玲这个人当时在民国很有名。然后对，我要介绍一下张爱玲的身份。张爱玲的她有一个祖上是一个祖宗叫李鸿章，李鸿章这个人是我的偶像。李鸿章他有一首诗，然后当时很有名，清朝的时候叫一万年来谁注视，三千里外逆风口，就是一个壮志凌云的一首诗。然后我们不说李鸿章了，就是说胡兰成当时和他的妻子离婚之后，是他妻子主动提离婚的，然后张爱玲跟胡兰成两个人就在一起了。但是呢，没过多久日本人就打过来了，然后胡兰成说不行了，我得出去避一阵。然后张爱玲说，你可以换一个名字，你可以叫张昭或者叫张谦，因为不管你在哪里我都可以谦你招你。就是张爱玲是个特别浪漫主义但同时又不是一个小女人，就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样的女生的。然后胡兰成当时就走了嘛，走了一个好像去到河北了，河北去治疗了，结果当时碰到了一个护士，17岁的护士，又跟这个护士结婚了，然后又在信里告诉张爱玲，我和这个17岁的这个女生怎么怎么样，又结婚了，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如果你把《红玫瑰与白玫瑰》这本小说带入到张爱玲的第一段感情，还是就是几乎是一模一样，而且能看到张爱玲的文笔也特别好。
张爱玲笔下的女孩子都有一颗很晶莹剔透的玲珑心，她们都很精明，就算是堕落也是清醒的堕落。
对，
就爱了就是爱了，错了就是错了，辜负了就是辜负了。但是你要是想叫她们完蛋，那不可能。她每个女人的故事不到最后都不算完。
但是张爱玲这个人其实到后面是完蛋了的，因为她被标上了，她被标榜了一个汉奸的称号，因为胡兰成就是一个汉奸。胡兰成也是一个诗人，他当时为汪伪政府写了一首诗，好像说是啊，关于政治的我们就不说了，就是好像是反抗日的。然后张爱玲和胡兰成17岁的妻子也被贴上了一个汉奸的称号，所以当时就很不怎么样。但是呢，张爱玲在当时赚了30万的稿费全部给了胡兰成这个人，因为胡兰成基本就会常常的叫他找他借钱，就是靠一个女人的。然后书里有一段话是关于振宝的吧，就不说胡兰成了，就是这么说的。 男人憧憬着一个女人的身体的时候，就关心到她的灵魂，自己骗自己说是爱上了她的灵魂，唯有占领了她的身体之后，她才能忘记她的灵魂。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段话，比第一章第一页那段话我都喜欢。
这段话就很现实。
嗯，
像童振宝在面对孟烟离出轨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不爱孟烟离，
嗯，
然后他也不在乎孟烟离在外面有没有找男人，但是他在乎的是孟烟离出轨了的这个对象的身份是一个特别普通，与振宝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的裁缝，他会觉得很被羞辱。对，他接受不了从一个人人羡慕的人生赢家变成社交圈里面大家都同情的人。
嗯，然后他就和孟烟离开始耍脸了嘛，一开始是赌宝到他们家坐着，然后三个人对话，赌宝、振宝，然后这个叫什么来着，赌宝、振宝、孟烟离三个人对话，然后就气氛非常尴尬，然后赌宝一会儿走了，然后振宝开始摔桌子摔书之类的。振宝当时在外面做了一个举动，就是他把妓女带到了家的门口。他一开始是没有胆子把妓女带到门口的，他只是过了好多次再也忍不了了，看过那个裁缝和他自己的老婆孟烟离在一起之后，然后就把自己的情人带到了家的门口，然后打情骂俏。然后当时孟烟离就在二楼看着，直盯盯的看着他们两个，然后振宝也没有做什么，就是继续跟那个情人打情骂俏。就是振宝爱不爱他，我个人其实完全没有看出来，就是我不能说不爱，我也不能说爱，因为我看了书，我看了电影那个片段，电影没有看全，就是我没有一点感觉到他对于这个孟烟离是爱或者不爱，一点感觉都没有。
嗯，在话剧中有体现，他是不爱孟烟离的。他是真的不爱孟烟离，他只是因为孟烟离的纯洁胜白，他是个白玫瑰。但是他娶了孟烟离就是所谓的正确生活的努力嘛。
嗯，
但是他从来不快乐，他这九年一直是不快乐的。
嗯，
而且孟烟离好像就是在性这方面不是很积极，所以振宝的那种欲望也根本是被压抑住的。
对，好像电影里面有个画面是孟烟离对着自己的女儿说，如果下辈子还要跟她在一起，那我真的要糟糕透了，这样的话大概。
嗯，
你记得不？
对，我记得。她一直是在挣扎着维持这种不快乐的生活，但是到最后孟烟离还是背叛了他，跟那个裁缝在一起了。他这种所谓的正确最后也背叛了他，他获得了双倍的羞辱感。他没有选择，但是他没有选择跟孟烟离离婚，都是一切假装没有发生过。
嗯，
因为他并不敢去直面这种羞辱感。
嗯，因为孟烟离是他自己印象中的好女人，自己想生活的女人，但是这个就和爱扯上关系了，他根本不爱孟烟离这个人，但他爱的是焦蕊。
对，但是孟烟离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选择的，他亲手造的家，他不能自己毁掉自己亲手造的家，他只能是当做一切没有发生过，生活至少在表面上还能和从前一样。
对，而且孟烟离这个人是特别不擅长 social 社交的，几次振宝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然后孟烟离这个人就几句话说不了，客人就想走了，然后孟烟离又说，你在家里再多待会儿吧，多聊会儿，难得来一次，结果人家就走了，
都很不喜欢他。
我记得有一个片段是孟烟离和振宝结婚之后，然后振宝在公交车上与王娇蕊再次见面，当时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再次遇到振宝时，振宝问娇蕊说，你好吗？娇蕊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说，很好，我不过是往前闯，倒是从你起我才学会了怎么认真的爱，爱到底是好的，虽然吃了些苦，但是很快乐。
对，其实两个人都带着遗憾，但是还爱不爱当时就不一定了，但那个场景。
嗯，在爱情里暂时的失事并没有什么，一定要顺从自己的内心，勇敢往前走才会遇到对的人。最后王娇蕊还是跟她丈夫离婚了，嫁给了一个姓金的人吧。
对，最后那个珍宝是幻想了个这样场景嘛，就是王小蕊躺在自己身上哭哭诉着自己然后打自己这样一个场景，但是没有，王小蕊就是打着个伞走掉了，一滴泪都没有掉貌似。
对，因为王小蕊已经能做得很坦然释怀。
我有一个故事也是关于当时这个画面的，就是张爱玲当时就走到了温州去找胡兰成，但是呢就敲敲门咚咚咚，然后胡兰成出来说你怎么能来我这里呢，因为当时胡兰成又找了一个女的，因为胡兰成这个女的就跟张学良一样，他一生有不知多少个女的，但是呢胡兰成自己写了一本书叫今生今世，然后里面记名的女人就有八个，然后他当时就和一个姓黄的一个女人在一起了嘛，然后张爱玲突然登门是一件特别不好的事情，因为周围邻居都知道这是一对夫妻，然后这个女的来是为什么，然后胡兰成当时就把张爱玲给暂居下来了，对外人说这是自己的妹妹，然后过了几天就又把张爱玲给赶跑了，当时张爱玲就拿着伞就很像王娇蕊第二次遇见王娇蕊的情况。
你觉得振宝是不是一个渣男？
因为人性很多变化，我不能单片面的或者看了这一个小说就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渣男。因为渣男的定义也有很多嘛，我只能说这个人在感情上有点，因为他毕竟不像我们现在嘛，我们现在如果说你真的爱一个人你可以去追求，就算你的家庭不怎么样，他的家庭是一个富豪，你要嫁进富豪，这也没有人会说你什么的，但是如果在当时门当户对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不一定你们两个就得因为爱在一起，可能就是因为家里的一些关系，或者你家要败落对方可以救助你一下，所以你要嫁给他，就是很多这样的情况跟现在不太一样。如果说他是个渣男的话，渣在没有负责任吧，对一些人，
对，渣在他的懦弱，他没有负责任，他永远心中只想的是别人的看法。但是我也很能理解他，他所谓的那些母亲的眼泪，世人的话语这些，而且他也在很认真的对待母亲，对待生活，提拔兄长，没有人比他做得好，他确实做到了很厉害。但是就他对娇蕊的这种他在我心里的渣男形象就树立下了。像在《致青春》里面，陈孝正面对女友郑薇的质问，他也说，他说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大楼，所以我错不起。郑薇的舍友当时也有一句话说，越是这种寒门出生的男人就越世故薄情。振宝和陈孝正一样，他们都是输不起的人，输不起的人生，理解就越理解越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吧。他们也没有错。
你不能说他们没有错，站在他们的角度讲的话，他们太顾自己了，因为一段感情里我觉得是要两个人都要负责任的，不然就真的像孟烟离的那种状态了。就是给你念一下孟烟离当时的状态，当时振宝和那个谁，振宝在家门口和情人打情骂俏，孟烟离就当时一下子就有了自信心，因为当时的振宝已经不养家了，就孟烟离也怕他过不了多久他的厂子就会黄，他的地位什么都没了，因为他不只要养自己，不只要养情人，他要养一家老小，一回家就打人砸东西，就是这些年基本上都是这样过了。烟离当时的地位其实是没有的，一点没有，就是一个家庭主妇，而且做什么都要被老公管，因为你花的是老公的钱嘛。然后
对
然后
到了最后来，振宝都已经不往家里拿钱了，所以烟离一定要改变。
对，他当时就有了社会地位嘛，书上说的是烟离现在一下子就有了自尊心，有了社会地位，有了同情与友谊。振宝有一天晚上回家来，他坐在客厅里和赌宝说话，当然是说的他，说的是振宝，见了他就不开口了。烟离穿着一身黑，灯光下看得出忧伤的脸上略有皱纹，但仍有一种沉着的美。振宝并不冲台拍桌，走过去和赌宝点头寒暄，燃上一支烟，从容的坐下谈了一会儿市局和股票，就是当时刚才说的那个三个人的对话嘛。然后后面就是结束了，后面就是振宝在房间里砸东西， 烟离一直不敢进去，然后就郑宝可能就是自己想了一个晚上，然后最后一段是第二天起床，郑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就是，电影和话剧的最后一段是怎么样的？
也是这个样子的，
也是就是砸东西，然后第二天变个好人。
对，他的砸东西倒没有说真正体现出来，全都是、像在话剧里面，就是王娇蕊不停的逢人就说郑宝砸东西怎么怎么样。
嗯，我其实觉得张爱玲这个人还是很积极的面对生活，不论是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他都是愿意积极的面对生活的。就是不管他这个红玫瑰白玫瑰吧，红玫瑰与白玫瑰最后一段是他变一个好人，然后我又读了他的第一个小说，第一个小说叫《年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段也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本的最后一段，这本的主人公是汝良，汝良的最后一段是汝良从此不在书上画小人了，他的书现在总是很干净，都是一个又重新开始又向往好的生活又变个人又变好了的感觉，
都是放下了，其实就是放过自己，不能说放下了，肯定这颗之前的往事会藏在心里，但是这扇窗会关上把它紧锁住，放过自己吧、不再让自己去活在这些事情当中，一直要往前看。
嗯，我觉得我们现在好的一点是可以尽量的把握住时间和自己的感情吧，就是尽量可以这么做，不像那时候那么封建了。
嗯，对。
问你个问题啊。
嗯。
关于王娇蕊的那个片段，就是当有一个就是看到多美的女生都不会有污秽意思的绅士来到你家的时候，然后你喜欢她，她也喜欢你，你的老公是她的朋友，而且是很要好的朋友，你马上要出差，你老公马上要走，要出差，你弹着钢琴就被她给逼咚了，当时你会怎么做？
不知道呀，我不能确定，这种事情毕竟也没有发生，不发生的事情我只能说不确定。
中间郑宝跟王娇蕊的有一个片段就还蛮酷的，就是他和娇蕊在弹琴嘛，娇蕊一个人在弹琴，而且把谱子跪着，把谱子背得滚瓜烂熟，就算郑宝进来他也能一边看着郑宝一边弹琴，然后就开始热吻了。
那段画面就很美。
我对张爱玲有些解读啊，就是我认为把张爱玲放到近代或者是现代依旧是顶尖人物，就单把她的独立思想和她的美好放在今天依旧是前卫的，就是我可以激进的说一句，对比现在的人，反智和娱乐至死已经成了一个没理想的代名词，就是现在的人对比她来说，现在的大部分女生吧还是一个类似当时就是靠一些男人的事情，还是要靠一些男人，因为可以少努力一点就少努力一点吧。天哪，我没有了，
我的也说完了。
说完了。对了，你看的那个电影和话剧有没有感觉两个东西有一些哪的出处，就是哪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在话剧里面会更描写他们的内心。
嗯，
因为话剧里面是这样演的，郑宝是分两个人，一个是感性，一个理性，烟离和娇蕊也都是两个人，他们都是分别代表着感性和理性，最后是，但是其实有些时候也分不清到底哪个是感性哪个是理性的。
嗯，
只不过好像一个更内心，一个更外表化。
我明白你的意思，因为其实客观跟主观这两个词也是不能完全区分的，因为你有时候的客观就是别人的主观，你有时候的主观就是别人的客观，就是
对，在最后的时候是更现实的童振宝把他更心理的童振宝给捂死了，然后王娇蕊也是，对，
我没有明白，
就是扼杀掉了自己的内心，
杀掉了自己，
有，对。就是把自己内心的那些情欲什么的就又收起来了，所以说他第二天又重新当了个好人。
嗯，我明白，就是因为书里没有过多介绍嘛，然后话剧里可能就多写一点。
然后在那个王娇蕊也是，王娇蕊最后被伤完了，是他内心出来把自己带走了， 把自己的外在给加上了保护，穿上了盔甲。
嗯，穿上了盔甲吗？他真的是穿上盔甲。
对。
他真的是在一个话剧的场上拿一个盔甲，然后自己穿上了。
对，就是
还是就是写了一个写着有一张盔甲两个字的纸，然后放在自己身上，穿上了盔甲。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现实的他倒下了，被伤的倒下了，然后一直在摔跤。
嗯，
内心的他出来把他扶起来，然后告诉他说，就是你要保护好自己，然后拿了盔甲就给他穿上了，带他走了。
话剧也是没有怎么描写 Rose 吗？爱丁堡的那个。
对，话剧里是完全没有这个人。
话剧里跟电影里关于梦魇里的情节有没有什么变动？
没有什么变动。
关于这个电影然后文学跟这个话剧啊，我感觉他们基本上都是把原文基本上是搬上去的，因为张爱玲的文笔实在太好了，就是描写事物和周围环境简直是可以完全的就是展现出来，就根本不需要在导演和编剧再加什么。
对对对，
而且我看了一半的电影，然后电影里我看到前半部分基本上一个字都没有改，演员的话跟配音基本上是怎么都没有怎么改的。
嗯，像在电影当中更凸显的就是那些拍摄手法、各种剪辑方法、灯光、音效这些。话剧里面就是舞美，然后话剧里面的音乐铺的也很不错，还有那种话剧的形式感就很强。
他这个话剧是谁演的？
这部话剧是田沁鑫导演导的，然后主演是秦海璐。
田沁鑫，
秦海璐
听着好耳熟。
他是一个很不错的话剧导演，拍过也导演过很多话剧。
哦，我看错了，我以为他是一个叫田汉的一个人。田汉这个人超棒了，田汉演过那个田汉导演过那个《狂飙》，《狂飙》这个话剧你知道不？知道不？
不知道。
我真推荐你看一下《狂飙》的这个话剧。这个话剧，田汉这个人呢，算了，我们不再怎么讲了，行，就这样吧。